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讲聆听不一样的佛法啊。那因为有些是第一次来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啊。复习的时候我会再加一些新的东西哦。所以你不要想，哎，复习这个我都看过啦，看过。哎，您知道吗？我们儿童营也讲这个，哎，这边很多儿童营的老师在场啊。我们儿童营也讲这么深的东西耶，所以你不要小看儿童营啊，儿童营真的学很多，有小五小六的鼓励他们上儿童营，真的学到很多。只不过师父讲这个图的时候是用儿童的语言跟他们讲，他们都答对呢。现在已经五六次，师父教了五六次的儿童营了，没有一个被我考倒啊，他们厉害啊。好，因为没有污染，所以学佛一定要早啊。好，这个心是代表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第几识？第八识。第八识有储藏的功能，然后呢，业就是指行为。第一次来听课的请举手。第一次来听课，哎，刚刚不是好多人举手吗？哎，好，啊，怎么举这样投降状呢？好，业就是行为嘛，啊，所以有三种业，哪三种来？要快板哦，啊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啊，人家要下班啊。种子，好，这个善的行为绕进来，透过什么进来？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然后莫那到哪里？到阿赖耶识。意识就是你起心动念就已经进来了，所以你念佛要不要出声？不一定要出声，为什么？你用意念想，能不能进来阿赖耶识？第六世就直接进来第八世啊，所以谁说念佛一定要出声？不一定要出声，你念佛一直出声，我保证你念不到20分钟，你就累死了。对，所以你要有理论基础，意识就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就进来阿赖耶识，所以你用心去想，哦，一样可以进来阿赖耶识。然后这个图告诉我们什么？善恶无记业的行为都会记录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，就是你的心的最深层。然后呢，它有没有能量？有，每一个行为记录，这个是善的行为记录，这个是恶的行为记录，这是无记的不善不恶的行为记录，每一个行为记录都有能量。怎么知道的？我现在讲话有什么能？生能。我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进来这里？有。然后我拿激光笔有什么能？有机械能。所以代表这个每一个行为它都是有能量的，能量善的行为在吸收同质性的善的种子的话，它是不是很快它就会要怎么样变现出来，现行从这个因现行成为果啊。所以你希望赶快善的果要来，顺境要来，要怎么样增加善的种子啊，刺激它，让它累积足够的能量出来。这个是我过去没有讲的，因为一下子丢太多东西给你们没有办法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世的行为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？你现在是一直造恶业的话，恶的行为的种子本来很小，蓄积同质性的恶的能量，它变现出来就是恶境，就是逆境。所以你想要有顺境的话，要怎么样增加善的种子，增加善的行为，同时减少恶的行为啊。好，善的种子变现出来变成顺境人事物，因为你种进去的时候也透过人骂人，或者是偷人家的财物啊，各种行为种进来，所以你变现出来的话，顺境你也会碰到人事物各种不同的情况。同样的因那个逆境也是一样，顺境跟逆境谁给的？怎么知道？哎，自己造作的行为自己种进去，你自己的阿赖耶识。好，阿赖耶识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有造作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我打环环一下，谁是我？我是主体啊，客体是谁？环环，它就是我造作的对象啊。那我不知道环环的名字，它这个环环的整个形象烙在这里啊，好像一个牌子一样照进来。事实上这很容易理解，我现在在讲话，我针对大家来讲，不见得我每一位大菩萨 你我都能够认得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看得到的，我透过我的眼睛把大家扫进来我的阿赖耶识里头，你每一位其实都在我这里，名字一点重要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有能量，有挂牌，所以因果招招不爽，对，就是因为他挂牌啊。你针对谁做的完全不会错乱，你可能会错乱了，可是你的阿赖耶是不会错乱哦。好，然后再来，现在我处在逆境，我中了乐透彩5亿，我有没有可能拿这个5亿去乐捐？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。洪天摇头说：“不可能啦。”好，我现在考题来了，请你告诉我，五亿能够拿去乐捐，也有人五亿拿去豪赌，一夜就输光了。谁来决定他要拿去乐捐？自己的什么来决定？什么力？业力牵引，哪一位？啊，很可惜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买。哎，是不是有人没有来拿？有没有人来请？哎，慧友老师，你要赶快来请，要不然你会被我用光哦。你等一下，你没关系，我下个礼拜还会有哎。你这个礼拜赶快请哦，因为我知道你需要。哎，还有没有人没有来请的？是代表我还有一个吗？好，那我还可以用一个啊。那慧友老师，您等一下我送课的时候，您自己来请哦哈。好，刚刚讲到谁来决定因果？我处在逆境顺境的时候，我要再行善，就是染善回去。刚刚黄色这是第一重因果，白色是第二重因果。那个唯识学都讲双重因果的哦。第二重的因果要染善，谁能够有左右的力量？善力牵引。好，你看你们就没有答对齁。好，代表还不够熟。善力牵引的时候，你就想法正面嘛，光明嘛，啊，你就愿意乐捐嘛，对不对？希望能够照顾别人嘛。善力牵引从哪里来？你这边很多善的种子，那就是善的种子有力量啊，有能量啊，所以它会牵引你走向善的，就是善力牵引。你把五亿乐透彩赚的钱拿去一夜豪赌，为什么？恶力牵引，太好了。好，所以善力牵引跟恶力牵引是引导我们做下一个动作哦。所以你不要想啊，我偷人家的东西没人看到啊。好，他有什么连环动作？他有什么连环效应？第一个，你种了恶的种子。你种了恶的种子进来，你这个恶的种子它又吸收了你心种进来的这个能量，你心种进来的种子不会马上变现，但是你推挤其他的种子出来啊，这个可怕在这里啊。所以每一个行为你自己要很小心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加进来的，因为一次丢给你太多东西你吸收不了，所以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复习？每一次复习的时候给你一点新的东西，一点点新的东西，你这样子吸收有层次的进来，你才能够记得清楚啊。好，所以同样的这个恶的逆境，我要染善有没有可能？我要再种善的种子回来有没有可能？好，比如我被倒了3000万了，我要怎么样？找黑道追杀他，这个叫染什么？染恶。那你为什么会找黑道追杀他？因为你恶力牵引嘛。好，我被倒了3000万了，我要染善回来，要怎么样？原谅他，回向，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你才有可能啊，钱才能够再要回来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就染善。那你要能够染善要什么力？善力牵引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哦。哦，这是复习哦，复习不能太久哦。哦，行为这就是照顾还没有来以前没有听过的哦。今天的每一个境遇都有过去的因，因为过去因谁造进去的？自己。有造作对象有没有？挂牌嘛。所以因果会不会混乱？不会。有能量刚刚解释过了，所以 一定会变现成顺境跟逆境，因为它能量蓄积满了，它就像火山一样会爆发出来，然后会带动善恶业力牵引啊。好，善力牵引就是你的行为会表现光明、积极、慈悲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进取啊，乐观、布施。黑暗面你会表现什么？恶力牵引你会表现得很黑暗，比如说什么？暴躁、爱发脾气、爱骂人，然后嗔恨，嗔恨就是爱发脾气，然后嫉妒有没有？然后严重的话，残酷就会杀人或自杀。好，这都是恶力牵引，善恶力牵引直接影响你下一个行为举止。还有这个我没有讲到，善恶行为能不能相抵？为什么不能相抵？哎，对象不一样啊！这个我第一次问你们的时候，你们都答不出来，现在你都答得出来了啊、哦！好，非常好，善恶行为没有办法，相抵，所以今天的行为影响到明后天的你的行为举止。好，生命的组成，这个上个礼拜讲过，但是我漏掉一个达赖喇嘛的名言没讲哦，所以我要把它补一下。你看哦，我从有形的肉体是多变的。它是你的生命的形成，你的善顺逆境在这边遇到了啦，这就是你的生命的形式。然后呢，你的顺逆境，我上个礼拜放了一个短片，有一个人打乒乓球啊，对方也在打，对方用什么跟他对打啊？用一只狗签字哈、哦。好，那所以你现在的顺逆境在这边是复印本，你的原稿是临时，就是。阿赖耶识就是你种因的那个地方，那是你的生命的本质。因为你今天的顺逆境是你过去行为的记录，记录在哪里？记录在你的原稿，就是记录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。所以当你顺逆境，你碰到逆境了，比如说你被打3000万了，这是一个大逆境嘛？你要改善这个逆境，你可以刚刚讲找黑带来修理它，或者是你应该要改变你的原稿啊。你的原稿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这个被倒3000万是这一世发生的，可是你造的行为是什么时候造进去的？过去式。你现在的行为记录能够改变过去式吗？不可以。所以你需要取得更高的什么能量？更高的能量来自于哪里？圣人。佛教的圣人是谁？就是佛菩萨。所以你需要取得圣人的加持力来改变你的原稿，千万不要在复印本这边改哦，哈。所以达赖喇嘛有一句名言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放着重要的事不做，偏偏去管那些赔本的芝麻绿豆小事。”哎，很多人会跳起来，哎，我做生意的人呢、啊，宣如你们家做大生意啊。做生意是赔本，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。他说：“哎，你这小事你不要管。”人家就会想：你们出家人都是，反正你们都没有在赚钱嘛，对不对？不从事生产，所以你认为赚钱不重要？错。他这一句名言在表达什么？重要的事是什么？原稿啊，你的原稿才是重要。你想要赚钱，你不要在复印本上面老找人家去修理。那个打我3000万那个人，你这样子没有用的。你想要赚钱，你到处去拓展你的人际关系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忽略了你的原稿啊。所以复印本，你的顺逆境，你记得你回来你的原稿。所以达赖喇嘛讲，不要放着重要的事，重要的事就是原稿啊。你放着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去修改它，然后呢？你拼命去管那个赔本的芝麻绿豆大的事，芝麻绿豆大事形容你所碰到的顺逆境，因为你的顺逆境来自于原稿嘛，所以你原稿不管，你去管芝麻绿豆大的复印本的事要干什么？你原稿漂亮的话，你复印出来会怎么样？漂亮。所以你想要有顺境，你要改你的原稿。所以达赖喇嘛讲什么？这边是七分哦，七分力哦，哎，你看到我的指标没有？我做那么漂亮的投影片你不看了、哦？哎，这边生命的形式几分啊？三分力，哎，好，那这个业力牵引啊、哦，业力牵引 跟你息息相关。业力牵引有两种，哪两种？讲来听听看。好，三力牵引的时候你思考模式啊，二力牵引的时候你思考模式是错的，你接着影响有错误的行为，你的判断也是错的，你的取舍也是错的。你想要嫁一个好老公，你若是二力牵引的话，结果看错人了，想错了，行为举止错了，判断错了，嫁过去结果发现啊，我是在一堆烂苹果当中挑一个不烂的苹果，嫁过去以后发现他仍然是烂苹果，所以你的恶力牵引。所以你想要有正确的取舍要怎么样？善力牵引，要改变你的原稿在这边。好，来，生命的流转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哦齁。好，西藏都王经就是密教的西藏嘛，西藏佛教。西藏都王经就是为死者或濒临死亡的人所写的藏传佛教的经典，是密教的经典，用来阐述生命的流转，每一个人应该要读哦，不是濒临死亡的人才要读，它指引亡者在中阴身的状态应该要怎么来自处。好，西藏都王经的成书背景呢相当重要，公元八世纪，西藏佛教就是藏传佛教，所以我两个都给你哦。刚刚用藏传佛教，现在用西藏佛教，不过学术界都不建议用藏传佛教，希望用西藏佛教。始祖是莲花生大士，他说讲述他的徒弟左杰尔凭着记忆把它书写然后埋藏起来，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叫要埋藏。所以西藏都王经又称为埋藏之经，为什么要埋藏？为什么？因缘还没有到，因缘还没有到，你讲的话只有起烦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师父为什么不来96年来这边教书？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文殊法门？因缘没到，我讲了以后你会怎么样？哎，起烦恼，没错啊，就像月桂大菩萨，哎，我要求他高标准，哎，他起烦恼，所以他讲说，师父还好你当初不离不弃，你没有把我修掉啊，你还继续教导我，我今天终于搞懂了，我只不过是那个小海獭。好，所以要把它埋藏起来。经过了600年以后呢，由卡玛林巴仁波切在甘波山把它挖出来了。为什么在要经过600年？600年代表那个时候的因缘到了哦。我这一期的那个儿童营，我讲两个主题，一个是佛陀的一生，一个是四摄法。佛陀的一生就是佛陀在那个什么兜率天，对，在兜率天观察众生的因缘，为什么他不马上过来下来救我们呢？因缘还没到，所以他在那边等啊。那等待什么因缘？善因缘。娑婆世界善缘累积很非常丰富的时候，跟他相应，他才有可能下来嘛。所以为什么要等600年？善因缘来了，由卡玛林巴仁波切在甘波山挖掘出来了。据说卡玛林巴仁波切就是莲花生大士的第五世转世者，最后这一句话记载在大转世西藏都王经那一部书的第23页。好，中阴身的界定，什么是中阴身？中阴身又称为中有身。哎，建昌老师你要把这个跟志豪老师讲了哈。中阴身又称为中有身，什么是中阴身呢？本期生命结束，佛教称为往生，下一期生命即将开始，还没有开始要投胎出生，中间的生命旅途的中途站有49天在等待投胎转世的时候称为中阴身啊。今天那个林红花老菩萨今天圆满了，哎，对，是好。中阴身的三个阶段，第一个来念一遍，这三个阶段你都应该要熟。来，临终中阴，好，有三个阶段。临终中阴什么时候你我会碰到？死亡瞬间刚刚经历。好，我插播一个，我在北京的徒弟，去年我在北大讲佛教的生命关怀演讲的时候，我有提到死，然后他那个时候，我的那个八号徒弟就是 Intel 那个工程师，哎，他说他跟我讲，他当初听这个中阴身的时候，他觉得啊，这个跟我无关呢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都在回忆，哎，刚刚师父法师 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徒弟，他是我的义工，他在现场帮我处理一些事。他在回忆刚刚师父讲其他的事，他这一段他都没有听哦。然后没有想到一年还不到，他父亲往生了。快要往生的时候，肺癌从发现病到往生不到两个月啊。他想到，哎，师父，你去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，你教那个中阴身，我通通都没有听呢。师父怎么办？好，我这一个就是要提醒各位，无常随时都来挑战我们，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要学。什么时候要经历？死亡瞬间，你就会经历。瞬间，所以我跟我的八号徒弟讲，你父亲要往生，不管几点，你要打电话给我。为什么？我就要开始教导亡灵了。告诉亡灵，你现在会看到什么？大量的光，那个光叫做初期明光，又叫做虚发明光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发生看到大量的光？光从哪里来？那个光称为明光嘛，初期明光是亡者亡灵本身的灵识，就是阿赖耶识所投射出来的法身无垢实相所变现的。这句你不容易理解，我解释哦。法身就是清净法身啊，你我在无始劫好久好久好久几千几亿年以前呢，你我的法身就是法性嘛，体性嘛，本性嘛，自性嘛，真如是清净无染的。后来因为因缘变化，我们造作了各种行为记录在里头。这个你原始的法身呢，它有没有变？它不变，它不生不灭就在那里啊。所以为什么涅槃叫做不生不灭嘛？就是它本来就在那边，只是后来的行为一直覆盖上去。如来藏思想的时候，我就要讲那一个烦恼，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什么烦恼？客尘烦恼。为什么叫做客？它是外来附加上去的，而不是你本来就有的，所以叫做客尘烦恼。所以每一个人在死亡的瞬间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会看到大量的光，那个光其实就是你呀。你要知道，赶快要证悟解脱。亡者如果能够跟明光结合在一起，就能够证悟解脱。证悟解脱就是证悟成佛。所以中阴身多重要啊！这个人完全都没有佛教信仰，但是如果你在他那个七七四十九天在坐期的时候，法师有责任教他说，你现在会碰到哦，会碰到什么？会看到大量的光跟你投射，那就是你自己放射出来的光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要赶快跟他结合，那你就证悟解脱成佛，你就不用再来轮回啊。所以这个来告诉你，坐期不是只有诵经念佛持咒回向给亡者，坐期是你每天要教导亡灵啊，告诉他你今天是第几天呢？哈，林黄花老菩萨几月几号？七月四号，对，七月五号红心大菩萨通知我的，已经晚了一天，已经过了临终中阴了，所以你要通知我，这个人往生要尽快啊，我才能够赶上他的那个坐期哦。好，再来，第二期是什么中阴？实相中阴，非常好。实相中阴是死后三天半就开始了哦。这个时候来教你们念的那个五方佛光开始来了，跟六道虚幻光同时出现。你容不容易辨别？啊，你雾煞煞哎，对不对？哎。弱的白光哪一道？你刚刚都很会念哦，来。弱的白光不是地狱道，地狱道是灰白的。地狱弱的白光什么道？天道。对。弱的红光哪一道？啊，强的蓝光哪一道？阿处佛。好，所以要记哦，要记哦齁。师父在为亡者坐期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他啊，今天对，好，问题就来了，你是很想要去阿弥陀佛，你现在很清醒哦，所以你记得强光是红色的阿弥陀佛，等你往生的时候你没有肉体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为什么他能够听得到师父教导他？因为他没有肉体的障碍啦，任何人讲话都可以听得到，他十方法界地狱道、恶鬼道哪一道他都可以去啦。那 所以他也没有语言障碍啊，所以师父教导他说啊，你现在已经你会看到那个宏观哦，你想要你过去是你还在生的时候，你想要去那个阿弥陀佛，你要看到黄光宏光大量的宏光，你赶快要跟他结合。好，你听到了。问题是，你如果那个灵识里头都是恶的种子的时候，你会很怕那个强光啊，你会选择什么？很弱光去跟他结合，重点在这里。所以否则的话，大家都通通都不用修行，都等到法师最后一分钟才来教导，这根本行不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平常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大量的消业，大量的消业啊，在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中阴身的时候，师父在告诉你，哎，你要投胎，你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记住哦，强红光你要跟它结合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42位极净尊、58位愤怒尊，再考你们一题。文殊菩萨的愤怒尊叫什么？哎，证缘太棒了，证缘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当我的徒弟有望了。好，58位愤怒尊同时出现，这42位极净尊跟58位愤怒尊是怎么来的？是你自己的灵识所变现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我们显教比较少教导信徒认识愤怒尊哦，都说啊，那很可怕。其实根本这个是有缺陷的教导。为什么？你不教导他的话，他死亡的时候，他根本不认得那个是谁啊，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应该要去看密教的那个这些愤怒尊啊，要去认识一下啊，哈。好。所以中阴救度密法，密教叫破瓦法啊，就是在教导亡灵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中阴身的状态，要怎么来证悟解脱。好，再来第三阶段就是投身中阴了。佛教讲啊，死后第22天就开始了哦，开始投身中阴了。所以在这三个中阴里头，得到证悟最快的是哪一个中阴？临终中阴，因为是最单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临终中阴你也没有掌握好，实相中阴你也没有掌握好的话，你会变成怎么样？只好沦落到投身中阴。那因为你既有的恶力牵引，你在阿赖耶识里头的恶力牵引充满了再投胎的本能冲动啊，你一直很想要投胎啊，所以你一直想要躲在山洞出来以后发现就是子宫口啦，你就投胎了啊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佛教这样子讲，心理学家第一个研究意识的是弗洛伊德。我上个礼拜提到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，荣格深入到潜意识啊。弗洛伊德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个学理，叫做伊底帕斯 complex， 就是伊底帕斯情结啊。他弗洛伊德教导我们说，当你处在投身中阴的时候，你的这一个情结伊底帕斯情结开始发挥作用了，会怎么样？亡灵开始寻求异性的生生生长去投胎，就是这个很绕舌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就是说你来到投身中阴的时候呢，你因为恶力牵引，你那个亡灵会起性欲，他就会去看，哎，哪里有男女在交媾，然后呢他喜欢上父亲的话，男性的话，他去投胎就出生为女生。我就是当初在投胎的过程的时候喜欢的男生呢。如果呢他喜欢上女生的话，他投胎出来就是男生。这就是伊底帕斯教我们的这个内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实践面刚刚理论面都介绍完了。生我们好几个礼拜以前就讲了，现在这个是第三次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就是介绍生嘛，所以我们有提供科学理论根据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今天介绍死，那理论都介绍完了以后，介绍实践面非常少了。为什么呢？恶力牵引了嘛，你的恶力大量的出来了，你根本光你都不想看了，即使给你放光你根本不想看，你就已经一直你自己的恶力在牵引你，一直自己就起性欲了，你就一直很想要去投胎了。所以千万不要拖到 拖到头身中阴，这就是为什么做期一定要早啊。现在很多生意人呢，都是什么七七四十九，把它浓缩变成七天，你想有没有道理？没有道理嘛！你七天浓缩来做给亡灵，亡灵接下来要进入那个什么临终中阴，完了以后要进入实相中阴，实相中阴还要经过 17.5 天才会到那个什么到投身中阴呢、啊？那你赶在七天通通把它做完，那个亡灵还在实相中阴呢、欸。那你做这些其实都毫无意义，所以那样子做的人基本上他完全不了解西藏度亡经的教法。西藏度亡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哦，所以千万不要赶，一定要按照这个那个程序那个次第来，一个一个陪着亡灵，非常有顺序的这样子来做 哦。所以师父都有照这样子做 哦。你们有很多人请我回向吗？我不只是这样子做哦，为他每天诵经念佛，教导他哦，告诉他，哎呀，你这个林文雄老菩萨，你现在已经到了第几天了？你现在正处在什么中阴？好，师父还有一个哦，师父，任何一个人跟师父讲说啊，师父你可不可以帮我回向给亡灵？我不只为他诵经念佛持咒教导亡灵，我一定用他的名字去行功德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师父向来都是如此做，为什么要替这些亡灵？哎，亡灵都已经走完人生的旅途了，为什么还需要替他行功的？为什么？他不会回来谢谢你了，师父。你为什么还要替他行功的？为什么？哎，他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功德啊！家属没有佛教信仰，根本不知道为他行功的啊，花大把钱铺张。请人啊，吃什么白桌啊，搞那些对亡灵都没有帮助的，所以师父赶快替他行功德，帮助他投胎到善道啊、哦。好，师父要讲这个啊、哦，就是要你学习啊。人家如果请你说啊，你拜托圣贤师父帮我们回向，你要知道，赶快去跟人家结善缘。用那个王者的名字替他去乐捐啊、哦！我常常都在讲，我要陪王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那这些人都会想，哎，他已经往生了，你还要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？他有没有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呢、啊？还没有啊，他还在中阴身的阶段呢、啊，那也是他的人生呢、啊，因为他还没有换另外一个肉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是人真正的人生的最后一层，是在那一个。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把握机会跟人家结善缘啦、啊，那是最后的机会，别人都没有啦，是不是？你应该要把握机会。来，实践面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，这个要讲很快，因为那个，哎，帅哥他要打烊了哦。讲不完的话，我只好拖到下个礼拜。我其实是很不愿意再拖下去。比利时有一个那个杂志啊，他访问了很多那临终的人，问他你有什么后悔的啊？他们都说我后悔事业无成，这个比例不用记啊、哦。教育子女不足啊，伴侣之间互动不良，就是婚姻关系不好啊，未能妥善照顾身体，就是健康不良啊，钱不够用啊。好，请你告诉我，哎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吗？啊，他是不是事业有成？哦，今非昔比，我们来看一下昔日的台湾的最高领导人，哎，他号称他是很清廉的，结果呢，我们有没有大失所望？有，所以他受到法律的制裁20年。你看他事业有成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另外一个人你认得吗？这个人你认得吗？哦，你看一下啊，哈，考上最好的医学院，跟我们谢教授一样，哈，是读最好的医学院。2001年当上驸马爷，风光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当驸马爷几年？前后只有5年，他就开始求行8年了。请问你如果还在追逐要有风光的事业，你应该要想想这个场景啊。你的所有的力量通通都放在这里，对吗？那谁教导我们？这里要放几分？三分。谁的教导？拿来喇嘛的教导。 这些人只管这一生百分之百的力量冲刺事业，对吗？错。好，这个人你认得吗？认得。这个人的特色是什么？长得俊俏，完整的英国学历，多金，可是他最后留下5亿的港币，相当于台币15亿，跳楼而亡。你如果还想要追逐金钱，钱能够解你心中的愁劳吗？没有办法啊。你想要的有钱，有方法，多布施保证你有钱。这个人一样的，世间法冲他尽他所有的权力都在冲刺他的事业，所以他很有钱。可是有钱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活生生的例子。再来，这个漂不漂亮？漂亮。谁啊？结婚几次？8次。最后呢？最后他怎么样？哦，他前功尽弃了。哦，他现在变成单身了哦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所以漂亮能不能保证婚姻一定圆满？他从国会议员一直下嫁到建筑工人，你说这个人值不值得赞叹？啊，太值得赞叹了啊！能够这样委曲求全长达8次，我们一次两次是不是都应该要觉醒？他为什么不觉醒？恶力牵引，让他看不清楚啊，多可悲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他也是百分之百的力量放在寻找对象上。现在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玉婆，是不是肉体的变化太大了？是，肉体的变化是你的复印本。好，这个要讲什么？有听人气啊。我这一章我要讲哪一方面？要讲健康。医学界的名人死在自己的专长。我要举几个人的例子。卫生署署长徐子秋死在肝癌，他是台湾第一个推动肝癌防治的医学界名人，自己死在肝癌，是不是很讽刺？还有没有人自己死在自己的专长？有，台大医院内科吴俊仲教授专长肝癌，死于肝癌。台大医院耳鼻喉科教授林宗洲教授，他的专长鼻咽癌，死于鼻咽癌。多大的讽刺！你看医生，他自己性命都不保啊。所以你的原稿是最重要的。再来看一个人，这个人台大医学院最好的大学，最不容易进的医学院院长谢桂雄，死因恶性肿瘤，从发病到死亡前后3个月，是不是很大的讽刺？谢桂雄不是他，谢桂雄在这里呀、啊，这个才是谢桂雄。好，无常挑战事件，你们都一直笑，你忘了这就是文书的教法吗？文书不是很严厉以外，他还怎么样？生动活泼啊、嗯！好，明天与无常，谁先到？谁能告诉我？怎么知道？不到3秒。啊、哦，好，回答得好。无常不分你我，不分身份，不分年龄，没有过年，没有中秋节，随时来挑战。挑战擂台全勤奖就是无常。看一下一个影片。啊，这个漂亮的花式溜冰选手，好，他从此没有再回来过，这就是无常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无常提供的是灯塔师的警讯，所以你说无常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看看新闻报道啊，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啊。当我们看别人面对无常的时候，不要以为只有他会面对，常常要想那个男女主角有可能就是我，我应该要怎么办？扭转你的潜意识的剧本才是根本之道。不值得追逐的世间法，为什么不值得追逐？世间法你没有办法消除前世因吗？刚刚举例的那些名人通通都百分之百，世间法100分，但是出世间法0分，所以现世果它被前世因所牵制住了。世间法是无常的，所以建议你的世间法应该要怎么处理？接面处放4个原则，圣严法师的 你碰到任何一个 case， 接受它成为事实，面对它，要去处理它，放下它。好，比如说师父接到这个 case， 说啊，暑假要回来讲文殊法门，接受它成为事实，面对它，赶快收集资料，把我心里头内证的整理出来，处理它。啊，做那么漂亮生动的投影片，让你们很容易了解什么是空性，对不对？空性怎么运作的？放下，要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。你对师父的掌声与师父无关，你要诽谤师父与师父无关，然后你要消遣师父与师父无关。啊，就是这四个原则。啊，谢教授上个礼拜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很慈悲，接了一个学生。啊，这个学生是很少人愿意接的一个 case， 他很慈悲，所以谢教授问我要怎么办。原则在这里，接面处放四个原则，放在任何一个 case 都适用。那这样还不够啊，你要知道说出世间法，刚刚讲到世间法，出世间法你要扭转潜意识的剧本，潜意识的剧本在哪里？就是阿赖耶识。你要怎么扭转？我给了你一个公式，加持力。加持力你要怎么取得？诵经念佛持咒忏悔禅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有这堂课这个演讲不涉及禅定，因为禅定讲起来你起码十个小时讲不完。自我善力，你除了行善以外还要止恶，因为你行善才能够带动什么牵引，善力牵引，你止恶才能够免摆脱什么恶力牵引，这要加起来哦，相乘的哦。你光自己做没有用，你没有靠加持力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对照什么，没有办法改，没有办法对治过去式的那个恶因，你要相乘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带来扭转乾坤啊。好，那所以你要消业是对治过去式的恶因嘛，你要用功德来还，不是说哎就这样子抹消了就没有了，善恶业不能相抵的，所以你是用功德来还你过去世的恶业。消业是什么？劳驾您看最后一个，仰仗佛菩萨的愿力跟大威神力。他为什么会有愿力？他为什么会有力量？他为什么会有加持力？来自于他发愿啊。大修行者他当他愿力功成圆满的时候，那就是一股力量加持你，是有基础的，他的基础就是他的愿力，因此他会有大威神力。像药师佛还派遣十二药叉大将来帮你满愿啊。好，取得加持力的方法我提供了四个，诵经念佛持咒忏悔。诵经就是诵经很重要哦，诵经跟念佛不一样哦，要看哦。经典里头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经典记载了修行圣贤他修行正果的方法，还有你宇宙人生的真理，都是记载在经典。你不诵经的话，你光靠念佛持咒其实是 OK 啦，但是其实真正要打开智慧一定是诵经。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嘛，深入经藏智慧如海，还有没有说深入佛号智慧如海？没有。对，所以请你领悟这一句话，念佛就是让你诵持的人，你的频率跟佛菩萨去相应。佛菩萨无所不在啊，上个礼拜讲佛菩萨不是在这个照相，也不是坐在道场，你在家里有没有佛菩萨？当然有，他无所不在的。你说我怎么没看到他？因为你肉眼，你的肉体是物质性的，你不可能看到其他宇宙空间的那些灵体嘛，所以你看不到他，随时等在跟你相应。可是你阿赖耶识里头太脏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他相应？你没有办法相应啊，所以你靠念佛就是最简单的相应方法，赶快调整你的频率。念佛的时候要不要是不是一定要出声？不一定，我刚刚讲，你心里头念可不可以？心里头念是透过第几意识？第六意识，然后让佛号进入第八意识，所以你一样有功德啊。还有，这样回答可以吗？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念到口干舌燥、念到舌头打结的问题都没有。持咒咒语是什么？佛菩萨，菩萨从佛，从菩萨界位。正到佛果的时候的秘密语言，这是他修行的精华。所以持咒一样也可以跟圣者，佛教的圣者就是佛嘛，跟佛菩萨相应。忏悔很重要，很多人忽视这一个。 承认自己的过叫忏，发誓不愿意再犯叫做悔。忏悔重要是因为他把负面的能量给释放出来了。现在我看到主讲人有一支激光笔在那边，我心里想啊，那个激光笔好棒，因为我也常常在演讲，我要偷，可是我没有行动啊，算不上造业。业从第几意识进去？第六意识，你起心动念就造恶业了。所以你知道你自己造恶业了以后，赶快忏悔。忏悔是不是一定要跑到佛堂来？好，声音越来越小声了哈，代表越来越没有自信。你不用跑到佛堂来，我就告诉你嘛，佛菩萨是无所不在的，他任何时候都要跟你相应，只是你因为太脏了嘛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应。你起心动念错误，就要赶快忏悔。菩萨，我刚刚起心动念错误了，我以后绝对不敢这样子做。你那个种下去的恶的能量，当时马上就释放出来。你如果这个忏悔你不做的话，这个恶的能量累积到下一世，在下一世爆发出来的时候，就像火山哦。所以我们这一世面对的逆境，都是经过好几世的累积，到现在爆发出来的时候不可收拾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哈，看一下下个礼拜要讲啊，功德回向的意义，这个太重要，因为太多人不知道怎么回向啊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敬请期待下个礼拜哈。这个讲到第几章了？第25章，我总共有40章，所以还有15章了。这后面都很重要，功德回向。在讲什么？功德回向常常遇见的问题，你看啊，诵经念佛持咒，功德是不是一定要回向？要不要回向给自己啊？好多人问啊，全部的功德都回向给别人了，是不是不是亏大了吗？怎么办啊？回向给众人，会不会因为功德力不成，不足，造成自身的障碍？这个很多人关心哦。师父不是要告诉我要一直回向，一直回向？那结果我会不会有问题呀？回向要逐一念对方的名吗？那不是很累吗？又很浪费时间，对不对啊？回向要用什么姿势啊？要说些什么啊？这个实务问题耶啊。好，我们共同期待下个礼拜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